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能够来到北堂，一起跟大家一起崇拜。上一次在这边还是60年庆啊，我站在这个侧位啊，给叶牧师翻译啊，然后几个月过后啊，挪了差不多半米的距离啊，在这边讲道，感谢神能够使用我，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道是如两刃的剑一样，甚至灵与魂、骨骼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的。惟愿你今天借着我们所读的，透过你仆人雅各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明白听道与行道之间的关系，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道中，行在你的光中，做蒙福的人。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使用仆人这原本无用的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要来看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啊，就是听道与行道。那雅各用这一篇的篇幅，让信徒明白，领受真道不只是在停留在表面，或者是在言语当中，而是在生活当中活出这个已经神已经栽种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道。那首先呢，我们每个星期天在北美都会发生一个事情啊，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社会、基督教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讲道啊，每个星期天都有。那平均呢，在北美超过有四十万次的讲道，40万次的讲道，那就是说呢，平均每一次的讲道的时长，如果是30分钟啊，今天北堂给我很多的恩典，让我可以讲40分钟啊。那如果我们这样估算呢，那平均每周大约有5600万人参加教会的崇拜。那么我们这样一统计，我们就知道呢，在教会所花的听道的时间总共有多少呢？有2300万小时啊，这是算作所有的人，等同于多少呢？将近100万天啊，将近100万天啊，也就是2632年啊。所以如果再把这个乘以一年的时间，我们52个礼拜，那相当于是134000年，也就是一年人听到的次数总和加起来，只是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加起来，相当于是13万年。那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数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尤其是生活在北美的人，我们经常听到。那基本上在座的各位，至少每周我们会听一次。那很多人呢，还不会只是止步于这里，对吗？我们还会有参加灵修、参加团契的查经、参加主日学、参加祷告会。那平均每周我们接触和打开神话语的时间不少，这是一种属灵的福气。那我也知道，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愿意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追求。但如果听到听得多了，我们会不会发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用4个肢体的部位来形容，怎么形容呢？就是脑袋大、耳朵尖、舌头长、四肢短。听明白了哈？脑袋大、耳朵尖、舌头长、四肢短，这就形容，如果听到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如果它满足的只是一种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或者只是为了炫耀在人前我们懂得多，如果听到只是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比赛内卷，我们去建造一个个神学的象牙塔，而没有实践、没有行动、没有切实的彼此的相爱、没有爱灵没有爱灵魂传福音的行动，那么听这么多的道，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起不了任何实际性的帮助。雅各不想让基督徒做只进不出的基督徒， 所以他在这一段用三个关键词三个关键的动词尤其是在雅各书我们需要查考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要看它的关键的动词。那在这里呢有三个关键的动词或者说三个关键的命令让人成为不单单是听到且行道的人。那这三个关键词呢如果你在你的圣经当中可以标出来一个是知道一个是知道就在第十九节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第二十一节是领受领受。然后呢另外一个呢第二十二节但这第二十二节呢我等一下会解释你标不出来的因为这个动词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没有是要成为成为你可以在二十二节那边写一个成为。首先十二到二十节十九到二十节给我们说出了一个听到的基本的态度或者是姿态也就是说你怎么听有些人我们在常常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慕道友或者是不慕道的慕道友他听到的时候怎么听他这么听对不对我看你能说什么我看你能讲什么能够把我说服所以这是一种听到的一种的姿态对不对也有的人是侧耳而听什么叫侧耳而听上帝对我们的呼求就是侧耳而听就是专注的听专心的听那这都是讲到的不同的态度那首先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十九节这边他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其实当和合本在2010年重新在改编的时候把这一句的话的翻译改变成了命令句命令句它这个句子成为命令句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要知道你们每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这个命令可能我们很耳熟能详对不对我们经常可能在解决家庭纠纷的时候会用到这个经文夫妻之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这个是在给教会讲的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干什么事情都要越来越快的时代对吗我们吃饭要越来越快所以我们有快餐我们想要拿到自己的生活的物品无论是亚马逊还是什么我们管它叫做什么快递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开车今天早上我开车从密斯萨加来到施加堡这边然后呢怕迟到所以我要怎么样开快车其实我没有超速但是开快车所以总之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的节奏越快越好但雅各却劝信徒要慢慢的听那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这个听是要快的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比例就是两个慢一个快那这个快听呢不是说我们听的速度不是我们听的速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偏好比如说在网上听什么博客听什么音频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选择是倍速播放对吗所以有这个我听了一些然后比如说你看 YouTube 它就有两倍速可以两倍速播放那有的甚至可以到三倍速三倍速是什么呢已经听不到人的动静了所以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我们好像唯快就好而这不是一种倾听和聆听的态度雅各在这里面要求我们的是一种愿意先听再说的态度它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是先听再说的态度这要跟另外两个动作联系起来就是慢慢的说和慢慢的动怒那这告诉我们不受控制的怒气会导致我们口不择言不受控制的情绪会导致我们口不择言他要提醒我们信徒要能够掌控愤怒的情绪而不是被愤怒的情绪掌控我们要注意雅各在这边没有说愤怒的情绪是不可以有的他没有说不可以动怒 因为作为人来说，怒气是我们一个正常有的情绪，但是这个怒气要服从我们的管辖，而不是我们去服从这个怒气的管辖。那论到情绪呢，往往我们会陷入两种的误区，哪两种误区呢？一方面错误的认为是情绪是我无法真正掌控的，情绪不受我的管制，所以呢我就可以任意而行，任凭情绪牵引着我所有的行动。那另外一种误区呢，就是认为我能够对我的情绪有绝对的把握，绝对的掌控，所以我可以压抑甚至是忽略情绪的存在。那这两个极端都会给我们造成很坏的后果。所以雅各在这边让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是让我们能够允许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间，让神的恩典和怜悯有时间充满我们的思想和内心，让我们的情绪可以慢慢不是顺服我们的引导，而顺服神的引导，以符合神话语的形式来表现出来。这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在第二十节他给出我们为什么要掌控情绪的原因，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就是人的怒气没有办法去达成神的旨意。在我们的怒气当中，神是没有参与我们的工作的。当我们在凭怒气行事的时候，神是没有参与到里面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试图达成我们所谓的公义。如果我们去思想在旧约当中，在士师记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总结了士师记的核心，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怎么样行自己眼中看为什么的事，看为好的事。注意他们所做的那些恶不是他们眼中看为恶的事，而是他们眼中看为好的事。当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要求，按照自己的评判的标准去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的公义的时候，神就不在当中了。这不是神的意，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在言语上面犯罪。那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的。那这里所说的脱去呢，就是好像脱去一件脏衣服一样，你的衣服被弄脏了，你要脱去。或者我不知道，可能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形容比较恰当一点，就是如果你想想你穿了一套衣服然后去吃火锅或者去吃烧烤，完事以后你的衣服怎么样，全部都是油烟味，对不对？你想赶快把它拿去洗了。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是雅各要给我们描述的。这个画面让我们感受到呢，信徒与罪的征战是多种多样的，罪会以不同的形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当我们胜过一个，我们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那怎么解决呢？这就是需要生命的道，是神起初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种在我们里面的，也正是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了出熟的果子，这在前面说的。也正是这道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而这里面关键的动作除了要知道要明白以外，第二个动词就是要领受。我们当领受。那这边讲到领受呢，他用了几个修饰词。首先是存温柔的心领受。存温柔的心领受也可以翻译成为存谦卑的心领受。因为只有当我们存温柔谦卑的态度，我们才有了一个正确的听到的姿势。这才能够让生命的道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这边讲到的领受，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呢？是挑选。是这边讲到的谦卑，它的对立面就是傲慢，就是骄傲。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是以一种谦卑领受的态度，还是以一种骄傲抵挡的态度，这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处在的这个社会是一个消费主义心态非常充实的社会。什么叫消费主义的心态？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事情我不喜欢，它不顺从我的意思，那我就可以去选别的，因为市场已经提供了足够的饱和度， 让我可以随意去选择替代的产品，对吗？我们可以想象，今天我们去选择手机的时候，是各个不同的手机厂商在争相着要从我们的口袋里面拿钱，是我们再去随意挑选手机。所以如果苹果手机不好用了，我就用三星的，我有很多的平替品。那么今天我如果房子不喜欢，车子不喜欢，我都可以平替，甚至老婆好像不能平替，对吗？但是当我们再去看到我们领受的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平替它呢？什么是生命之道的替代品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迭代，会想要更新，手机要更新，电脑可以随意的替换，车要越开越好，房子要越住越大，那更不要提教会团契。这个教会的牧师没跟我打招呼，所以我就走了，对吗？这个团契让我没有感觉到很欢迎的氛围，于是我就换个团契。我在教会与团契之间跳来跳去，这个牧师的讲道我不喜欢听，所以我就换一个教会。那这些都是可以成为今天的人按照一种消费主义的心态而去面对信仰的。那雅各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要教导我们的是，基督徒不应该是以一种世界的价值观来去面对神的道的，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是要存心温柔领受那所栽种的道的，是看作宝贵的，是值得珍藏的，是存在心里的，因为那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有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才能敞开我们的心，允许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把主权交给神，让他来掌管我们的情绪，掌管我们的言行，从而改变我们越来越像他儿子的样式。因为耶稣就是柔和谦卑的榜样。所以温柔的心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不足。温柔的心代表我们能够敢于领受教导，接受劝诫。温柔的心代表我们以温柔的态度去面对任何可以让我们产生怒气的境况。当我们有谦卑温柔的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谦卑温柔的心，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罪和污秽，我们只有看到了才能除去。那这也是反映在我们的听到的态度。我们是怎样听到的呢？我们是像谦卑的领受呢，还是傲慢的挑剔呢？谦卑的领受应该像什么？应该像一个饿了许久的乞丐，他终于有人肯赏他一口饭吃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接过来要吃。那这跟我们平常下馆子的时候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富足，我们从来不缺这些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到餐馆去，我们会怎么样？评头论足，这个菜咸了，这个菜淡了，这个菜太油腻了。但乞丐会不会挑食？一个饿了许久的人，他会不会挑食？不会的。所以到底我们的饥饿的程度，对神的道的饥饿的程度是怎样的，决定了我们对于神的道是评头论足呢，还是获之为甘露。我想在北堂呢，有很多在音乐上面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那肯定知道当年 Handel 的名曲《弥赛亚》，那这是一首世界著名的名曲。那当年 Handel 的这个作品，他在英国伦敦首映之后，第一场，当时呢就有英国的贵族下来，专门去跟 Handel 来去恭贺，来去祝贺，叫金诺尔勋爵。这个金诺尔勋爵，他祝贺 Handel 取得了出色的效果，大家掌声雷动。然后他来跟 Handel 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大家都很享受你的这一篇作曲，我们都很享受你的这一篇作曲。”但 Handel 略有失望的回答说：“享受？不好意思，大人，我很抱歉，我只是让你们享受， 因为我做这篇曲子的目的是希望听到他的人能够变成一个更加敬畏神的人，而不是只是享受，不只是娱乐了大众而已。那对于一篇讲道，对于一次的查经，一次灵修，一次的祷告，我们来只是获取了知识呢？是否只是享受了团契的生活呢？是否只是回应讲得不错，这个讲员下次可以再听听，可以再邀请回来，这是不是我们听到应该有的态度？无论是读经，无论是查经，无论是听到所带来的结果，不应该只是讨论或者是辩论或者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在思想上面有什么样的碰撞，而应该带来的是自省，是悔改的心，是谦卑的心，这才是听到的正确的姿势。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只是以听到为目的，来到团契只是为了跟人讨论，那就感觉像是在看一场电影，一场的歌剧，没有什么差别。那么我这个传道人在上面讲的如果是生动，你就会觉得不虚此行，那么我其实只是在台上取悦大家的一个艺人而已，对吗？我跟我会唱歌会表演没有什么差别，那讲道也仅仅成为了表演，听到仅仅成为了观赏，而离开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但雅各告诉我们，听到的目的是为了行道，所以22节他说，只是你们要听到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那这节经文估计是在雅各书当中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能够说得出来的名句。那这里呢，和合本的翻译比较隐蔽，什么隐蔽呢？就是动词隐蔽掉了，它里面有一个动词。我不知道你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想象的是什么？是雅各要你们做一件事情，对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看这句话，我们理解的就是雅各在规劝人要有什么样的好的行为，对不对？那其实在原本的文字当中，雅各的劝勉是要告诉信徒，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看其他版本的翻译，我们就能看出来，首先新译本说，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不要单做听到的人，自己欺骗自己。那标准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说你们要成为这话语的实行者，而不是只是成为听者，自己欺骗自己。所以雅各没有要单纯要告诉我们做什么事，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跟我们经常讲的一些其他的话都是有联系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经常讲一句话叫我们要做光做盐，对不对？那这个做光做盐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做出一个光的样式来，努力的做出一个盐的样式来。但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用做，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有没有要做的事情？有的。不要把你的光放在斗底下，不要让你的盐失了味道。当神重生了我们，用他的道重生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已经是光了，就已经是盐了，而我们只是在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让这个光越来越暗，我们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让这个盐越来越失去味道。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不要让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罪在冲淡充实这个光和盐的作用，不要让罪成为影响我们去行道的人。这边雅各对比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单单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另一种呢是既听到也行道的人。所以他说，不是单做听到的人，更是要做行道的人。那为什么在这边要强调这个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文字游戏，无论是在希伯来文还是在希腊文里面，听这个词它所富有的含义是比较丰富的，它不单单只有物理上的听见， 它还有听从，还有顺服的意思。所以当他想要用顺服这个词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听来讲，对吗？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小孩说，你要怎么样听话。听话是什么意思？是单单物理上听见这句话吗？不是的，对不对？是要让你做出来的行为是跟我所讲的是一致的。所以雅各在这边其实挑出了一个矛盾，既然你是希伯来人，既然你是犹太人，这卷书是给分散在这个各地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写的，既然你是犹太人，你就应该知道，当我在说听的时候，我没有在讲物理上的听，那凭什么你认为你可以听到而不行道呢？你凭什么可以把听跟行这两个东西分开呢？这是他要指出的矛盾，它是不可分割的，听见跟听从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说只是单单听到的人自己是欺哄自己的。如果人只能听到而无法行道，就会陷入自欺欺人的危险境地当中。有一位解经家说得很好，他这样说的，他说福音的本质既包括神拯救的大能，也包括了顺服的呼召，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既包括神拯救我们，但是我们不只是单单的被动的被拯救，而是我们也要能够行出来，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你们要行出来，按照你们的悔改的行为去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才是真正的听道。真正的听道从来不是流于表面的，神的道赐给我们，不仅是为了获得我们的一句阿们，不是让我们赞同，而是实际行出来的，否则我们没有真正的听到。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那我们觉得跟着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我们听了就以为跟神建立了关系，当我们回到家中，当我们出去这个会场，我们对家人、对配偶、对儿女、对父母却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那这样的敬虔是虚的，这样的听到是欺哄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在我们的圣经上做很多的标记，对吗？我们不能只是在圣经上做很多的标记，而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让圣经标记我们，不是我们去标记圣经，而是圣经标记我们。我们不应该只是打开圣经，而是在打开圣经的同时，让神的话来打开我们的心。接下来雅各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行道和听道的区别，在23节这边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没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就是听道和行道的福气。那雅各在这边呢，用照镜子来形容听道。在前面的那一段经文里面，雅各把神的道比作是种子，在这段经文里他又将神的道比作是镜子。神的道既是种子又是镜子。那镜子的功用是什么呢？这是一面很古老的镜子。那在古代的时候，镜子做的材料不是现在像我们现在这种光滑的玻璃的镜片，而是用打磨光滑的金属，把它打磨，所以我们这个古代有很多中国人熟悉的铜镜，对不对？就是打磨光滑的金属。那个效果呢，也没有现在的镜子这么清晰，但仍然可以派上用场，将人的我们这个面目能够倒映出来。那在我们今天，我们照镜子好像是一个我们天天会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一般在这个我们的洗漱室就有一面很大的镜子啊，然后呢就可以早上起来先照镜子，把自己这个头发整理好，当然我没有这个顾虑，其他人可能有。那包括你洗脸刷牙都是在这个镜子面前，对不对？那雅各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单单听到和行道的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单单听到的人就好像是对着镜子看到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走后立刻忘记了， 而行道的人是详细查看且常常查看。那这个比喻在到底在说什么？镜子是神的道，是使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而神的道要照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本相。所以当你去照镜子的时候，镜子的功用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整理清洁自己。照镜子是为了衣冠端正，去为了查看自己的仪表。那查看之后呢，就什么都不做了吗？不会的，我们势必会带来行动的。如果我们在照镜子看到我们的仪表上面有问题，我脸上有一块灰，那然后我就转头就走了，没有人会这样做，不会就这样出门的，对不对？如果我太太她画眼线的时候发现画歪了，她不会无动于衷的然后就这样出来的，她一定会重新抹掉然后重新再画，对吗？势必会带来行动的。所以如果有东西有灰有脏，我们什么都不做，那这样照镜子也没有意义了，就失去了它原本的目的。而且镜子不能洁净我们，对不对？镜子不能是说有灰然后我在镜子上面蹭蹭就可以了。但神的道是可以的，神的道不单单是镜子，它更是那个水，更是我们洗漱的那个工具，可以帮忙洗净我们的。所以这就鼓励我们说，我们没有必要永远停留在镜子面前。如果看到我脸上有灰了，我不能一直在那个镜子前面就呆呆的看着我脸上有灰，这到底怎么办呢？而是要去洗。所以常常我们说悔改啊，悔跟改这两个字凑在一起是很奇妙的。因为有些人可以诚恳的认罪，非常的懊悔，但坚决不改，对吗？所以我们要不要做那个诚恳认罪的坚决不改的人，不但有悔还有改，这就是行为。那怎样才能做到呢？关键点就是在经文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对比。那单单听到的人他是看了就忘的，那听了又行的是详细且时常的查看，详细且时常的查看。那这样的人在行道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一个不仔细查看神的道的人，他就不会行道；一个听了就忘的人，他就没法行道；一个不时常查验的人是不能行道的。时常如此的意思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常常存在心里，常常保留，常常守住，是跟前面的那个忘了的那个动作是完全相反的。神的道在这样的人身上就不是短暂的停留，好像那个撒在路边的种子，或者是像撒在那个荆棘里的种子一样，一旦出现风吹日晒，一旦荆棘长出来就把它夹住了，因为没有根基就枯干了，因为今生的逼迫患难和世界的诱惑就不能结果子，而是这个种子要停留在我们的心中，让神的道停留在他的心里，时常翻出来查验，从而能够行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自己来检讨。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在听到的事情上常常是健忘的，而且我们听到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不是给自己听的，而是给我们身边的人听的，对吗？有多少次当我们听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这个时候谁最来劲？丈夫最来劲，对吗？而丈夫就可以用这个去要求自己的妻子，而这个时候妻子的态度是什么？妻子也会巴不得牧师赶快讲下一节，赶快讲下一节，因为下一节是你们做丈夫的怎么样要爱妻子。那这种听到的态度为什么是错误的？是因为你是给别人听的，不是给自己听的。之前我听过有一位牧师他这样说，他说我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不要有更多的人肋骨受伤。为什么叫肋骨受伤？所有人都不明白。听到的时候不要有肋骨受伤。他说因为每一个人在听到的时候听到一段就戳戳旁边的人，听到没有？听到没有？肋骨受伤，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听到只关心别人当行的事，当尽的义务，当尽的责任，那么就忘了听到是为了我们自己，是给我们听的。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没有发现对自身的提醒，我们就是忘了的那个人，我们就是照了镜子转而回去就忘了。如果听到只是给我们更多的可以规劝来身边的弟兄姐妹，可以让我更好的去约束别人，那我们就成为了那个只是能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的人。我们大家我想照镜子都不是为了修理别人，对吗？都是为了修理自己。所以行道的人会记住上帝的话，并且反思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亏欠，让我们的心跟思想都存留上帝的生命之道。这样的人就不是听了就忘。不要让听到只是成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要让听到只是成为我们属灵骄傲的资本，不要让听到的内容成为我们彼此攻击的弹药，而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气哄自己。那最后呢，雅各用三个实际的行道的例子来去描述到底听到又行道的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那他在这里称之为真正的虔诚。在第26节这样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气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这里面所说的真正的虔诚有三个方面的测试，一个是勒住舌头，一个是看顾孤儿寡妇，另外一个是不沾染世俗。那这三样呢，也是后面的章节当中雅各在这封书信里面所强调的重点。那这里只是做一个引言，做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呢，敬虔的测试也不单单只是局限于这三种，只不过可能在当时的场景下，对于雅各所面对的这些的群体，可能他们最容易出问题的就在这三个方面。所以这个敬虔的测试是有它的历史性，但同时对今天也对我们的属灵状况也是一个检验。所以不是说这三样我都做了我就是真正的敬虔了，而是说如果连这三样最起码的我都做不到，那我的敬虔是虚的，我的敬虔是虚的。所以我就是单单听到而没有行道的人，通过这个来去审核我们的生命，来去省察我们的言语。那这三个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是在言语上面的过错，一个是我们在言语上面的过错，另外一个是我们对人的态度，尤其是在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的态度。那第三个是我们如何去抵挡世上的诱惑。这三个都会成为我们的试金石。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测试自己是否是真正的敬虔，我们就在言语的层面，在对待社会底层的人的层面和对待世上的诱惑的抵挡，我们来去测试。首先在言语的层面，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想法，或者说我们真正在嘴上犯罪的时候，是我们口不择言的时候说出来的，对吗？而往往那个是我们真实的想法。箴言也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如果我们心不对，那说出来的话也是相应的不对。不敬虔的话不是一时的口误，不是一时的错误，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不敬虔的心。所以这个测试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在着急，在情绪失控，在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心是怎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找借口，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人其实不是我，那个人不是我，那个不是我平常的样子，是因为我失控了。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省察，你失控的时候才是你真正的样子。当你失控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其实是欺哄了你自己，欺骗了你自己。第二，如何对待社会底层的人？这里面所说的孤儿寡妇，不是单单讲的孤儿，成为孤儿的人和成为寡妇的人，而是讲了一类人。 这一类人是怎样的呢？他们往往无法回馈我们的善行，他们对我们造不成任何的威胁，我们如果不去帮助他们也不会造成任何的后果，甚至呢，如果我们欺压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后果。这一类的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几次回国，我就跟着我的一些亲戚，然后当我们再去住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不说哪个亲戚了，但是我就发现这个亲戚呢，他位高权重嘛，所以他对酒店的服务员，在餐馆对服务生的时候特别的不耐烦，特别的不耐烦，只要慢一寸慢一秒，他就会向人家吼。但是对我的时候，和对他那些客户和或者对待他的那些同样的人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很温和的。那哪个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呢？难道对他吼，对服务生吼的那个样子就不是他了吗？一样的，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对那些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回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制约我们的人，我们的态度才是品格最大的考验。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说，说一个人对品格最大的考验是看他是否愿意帮助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他的人，这就是孤儿寡妇的态度。而在沾染世俗的层面，我们是否是被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我们是否在做事的方式上跟身边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生命当中我们重要的选择，无论是择偶，无论是工作，无论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判断是否跟世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是否只要出了这个教会的门，不在团契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可能还不如不信主的人呢？我当年念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神学院的申请当中需要有三个 reference， 三个推荐人，一个推荐人是我的牧师，这很好理解，一个推荐人是我属灵的同伴，这也很好理解，第三个推荐人是谁呢？不是家人，是我工作的老板。我在我的同事面前，在没有基督徒看着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员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同事？在没有人能看到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曾经有位姐妹跟我说这样一句话，我真的很心寒。她说她在她工作单位当中有一个女士对她很欺负，因为她是刚入职的嘛，然后那个人已经干了很多年，然后一直欺负她，有什么东西就丢给她做，然后完事以后成绩都是归自己的，有什么错误立马先甩锅，说是她做的不好，对吗？可能我们在单位上面都遇到过这样的人。但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在主日的时候，他的这个同事坐在他后面。我们没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样行道的？我们的见证在出了教会的门，是否还不如一个不信主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敬拜、查经、主日学、团契，就是为了听见而没有听从，我们就是在欺哄自己的心。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只是在教会、在团契或者在查经班，却没有私下存在心里好好的思想、反复的查验，我们就在欺哄自己的心。如果我们的敬虔无法体现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对人的态度、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对罪的敏感，我们就是欺哄自己的心。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自己对于听道和行道的体会，我们就结束。我发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无时无刻都在行道，只是我行的道是有区别的。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我无时无刻都在行道，但我行的道是有区别的。我要么是行神的道，要么在行自己的道，要么我在行虚谎的道，要么我在行那个能够救我行真理的道，要么行在世俗当中的道，要么行救人灵魂的道。我们作为人，我们不是一个不行道的人， 我们差别是在于我们行谁的道。不是说我们不行神的道，然后呢，我就是一个白纸，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道都不行，这样就可以了。不是的，只要你不行神的道，你生命当中的那些行为，那些的作为，就会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充斥，而被挤住，被包裹，你所行出来的就是世界的道。因为我们的行为体现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我的行为如果像一个世人一样，那么那个时候我没有在行神的道，但我却在行另外一个道，是在行世界的道。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单单怎样行道，而是查验我们自己的行为，看我们平常所行的。我们需要反思，在日常当中，我所行的是反映了神的道，还是反映了世界的道。我们需要时常用神的话语来检验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让神的道成为我们所有行为的准则。神已经把他的生命之道，就是救我们灵魂的道，栽种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脱去缠累我们一切的污秽，存温柔的心领受，珍惜存留着生命之道。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我们每一周在北美，我们听到的时长2300万小时，每一个礼拜2300万小时，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来，如果是世界之道，世界之道在哪里呢？我用一个什么时间来去衡量呢？我就想到了视频的平台，今天的社交的媒体。我估计只要有手机的人，我们就会有社交的媒体，我们就会有这些视频的平台，无论是短视频还是 YouTube。 我就查了一下 YouTube 的数据是什么，这一查让我很震惊，每一天在 YouTube 上面的播放量是10亿小时，每一天全球在十亿个小时花在看 YouTube 的视频，这个比起2300万是杯水车薪。弟兄姐妹们，我们想要做哪种人？是那个看了就忘的人呢，还是详细查验时常如此的人？求圣灵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都可以行道，而不是只是单单听到。